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主啊，救救我来了！姚谦牧师好，
哎，万峰，老兄好，
好。那今天是重要的日子，
什么重要日子？
我生日，
你生日这么厉害呀、
啊？啊，对对对啊！那如果你在听电台的版本，
更活泼啊！我们听众朋友说这个万峰很厉害
啊。对，我收到一个弟兄的分享呢，他就说啊，就不敢。直接跟万峰说，就也不太想公开的说，所以低调跟我说。但是我觉得他提醒的很对，他就说呢，我听到主啊救救我这个节目的时候，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你经常打断搭档的话柄，就是姚谦牧师话都没有讲完，你就急忙的发表自己的观点还有看法，非常没有礼貌，缺乏对搭档的这个起码的尊重。姚谦牧师已经很包容忍耐你了，更加是无奈。
哎呀，万峰，在你的生日天，其实没事啊，我也有时候打断你的那个说话嘛。哎，但是我们听朋友也很有爱心，
所以
鼓励我们。
更又打断了，我错了啊！更加彰显了姚谦牧师的包容跟忍耐啊。那啊，在礼拜天嘛，我生日呢，所以呢，我就选我最喜欢的问题。
嗯，
近期呢来了几个问题，我觉得真的我在两岸电台这么多年，其中一个最奇葩的就是这个了。
嗯，
4670呢就提呢啊，教会讲到的时候呢，牧者呢就讲水是有生命的，你试试看，拿两瓶水放进大米进去，对一个天天的祝福，一个天天的咒骂，那结果两个不一样。那在讲台可以讲这个信息吗？
嗯，这个是讲道人讲的。
我发现了，我也不会嘛，这个太奇葩的问题。我上网搜了，原来真的是有一个心理学的理论，真的是这样说的：一瓶米就赞美他，一个就咒诅他，然后就……
哎呀，对这些事情呢，姚谦觉得我们真的要按圣经的教导，对什么？哎呀。灵验的神迹奇事呢，要谨慎一点。那么圣经教导我们呢，要凭信心生活嘛。使徒保罗说，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啊。哥林多后书那里很清楚。所以我们不应当呢，好像这个说话，哎呀，一瓶水，一个就咒诅他，一个就祝福他。
你看，这个是圣经的内容啊。圣经说什么呢？就是以巴路山激励新山。
哎，这个两回事啊！你不要这样的解经。那个是摩西的年代，在以色列人面前，把神清楚的要他们遵命的吩咐，接着两座山的安排呢。一个 symbol， 一个怎么说呢？
那个符号，
对，一个符号来表达嘛，跟我们现在这个那个水瓶装水，一个咒诅，一个就祝福，哇，两回事啊！我觉得不可以这样解决。
嗯，对，但是我就在想，可能就是他在想，表明祝福的力量。讲道人是可能是想这样做，但是这个真的还在科学研究里头呢，还是在验证当中，真的有这样的心理学的研究。
哎，我以前40多年前也是大学里面辅修心理学的，但是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我没有学过、这个。
给你试试看，你就拿两瓶大米来试试看。
我不会了，在你的生日可能例外啊。
我觉得有趣，有趣这个问题。
主啊，救救我！
好，第二个奇葩的问题，劝慰子就问了啊，犹太人呢，他不是要戴个小帽子在头顶吗？那怎么戴住他呢？
这个姚谦其实也不太懂。我觉得犹太人戴这个帽子啊，我查找呢，叫什么这个帽子有个名堂叫基坡啊，
Kippa
啊，那么就像我们现在这什么头巾啦。
但是它很小嘛，那个帽子不会低头就掉下来吗？ 那我就上网也搜了一下啊，其实我当时去以色列也问过他们一下，
嗯，你比我更
好啊，他们呢说里头呢有个夹子，可能有些时候就可以夹住某些头发一两条，但是我说秃头那咋办呢？然后他就说，秃头呢可能可以有些胶纸啊，可以贴一下，因为有些时候真的，如果你的那个动作幅度大呢，就不太好。但是也有一些呢是，可能他们习惯就这样，用这个吸力呢就扣住那个头就可以。
那你曾经在地方了解一下，都比我了解多。我在线上找，他说这个呢，不同犹太教派呢，他们那个戴帽子的习惯也不同，哎，所以这个我也不敢随便来回。
所以就是奇葩的问题咯。
他可能有一些宗教的意义啊，提醒犹太人呢要时刻来记住神的存在等等了。
但是他们有些时候戴这个头巾呢，得低头啊、鞠躬啊，那些做礼仪的时候，所以他们就说，哎，为什么不掉下来呢？其实小帽子也真的不会掉的，它好像真的可以有一些粘住那个头的。我看到他们真的是
这样做。你曾经去过当地，你也不晓得我怎么可以。
我问过他们啊，他们说有个夹子在里头了。我说，
那么盼望全媒体也收纳这个意见呢。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神的律法要求人做他做不到的事，那不就是在难为我吗？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不，神不是在为难人，因为神造人原是叫他能行律法，但人因为魔鬼的怂恿，又自甘悖逆，于是使自己和自己的后裔失去这种行善能力。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想象一下，你在家里玩积木，妈妈告诉你要把积木搭成一座大桥，可是你发现怎么搭都不对，这时是不是觉得有点为难啊？其实呢，神就像你的爸爸妈妈，他们希望你能成长，学会更多的东西。神的律法就像一个超级棒的大挑战，让我们不断进步。不过，有时候我们真的做不到，因为我们的心里偶尔会跑出调皮鬼，就像魔鬼那样，让我们突然间变得很叛逆，不愿意乖乖听话。所以啊，不是神在为难我们，而是那些调皮鬼在捣乱。但是别怕，我们可以努力学习，一点一点变强，将那些调皮鬼赶跑，这样我们就能完成这个看起来无法完成的挑战了。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要找姚谦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高位干嘛掉过衣，如何面对教会事务，能不能吃拜神祭物，
为你破开信仰迷雾，解决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主啊救救我。这个节目呢，就是回答听众朋友奇奇怪怪正正常常什么类型的问题都有啊，就有姚谦牧师也有万峰在这里啊。那现在回答 David Parker 的圣经问题，他就问圣经里头呢启示录说，拿着死亡还有阴间的钥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据说天国也有钥匙嘛。那
这个是福音书主耶稣包括这里启示录也提到，是用一种的象征的方式来表达，
都得拿钥匙。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启示录1:18呢，他的意思我念出来，耶稣说，我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看那我永永远远的活着啊，这个是意义了，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这句话呢，其实是耶稣对使徒约翰 的应许来安慰鼓励他，向他显明呢，哎，这个对他说话的人他的身份跟权柄。他说我是拿存活的吗，曾死过永永远远活着。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耶稣说，哎呀，你相信我，我是主，我胜过死权，我赐你们永生。现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这种的应许，这种的把握。
对了，就是强调耶稣呢就胜过死亡的那个权柄，还有呢死亡不能把它限制着。那还有呢，当然圣经里头也是有一些比较有争论的一些神学概念，就是耶稣曾经到过阴间去拯救一些在阴间里头的灵魂。这个在彼得前书还有使徒信经里头都说他降到阴间嘛。那这个阴间的那个他也掌握，他也胜过，他也可以在里头拯救当中的那个人。
嗯，所以 David Parker 盼望你的问题就这样的回你了。
嗯，对了，那阴间的钥匙在耶稣的手里，天国的钥匙好像在教会，
也是在主的手里，
不是在教会的手里吗？
哎，教会跟耶稣现在是连为一体啊，耶稣是头啊，所以都没有问题了
啊。所以钥匙可以多配一份，那牧师你有一条，师母也有一条。
哎，这个我不回你了。
主啊，救救我。
好，劝慰子呢就问呢，这个撒都该人呢，就是新约的那个跟法利赛人的那个不同的派别啊，他们是不是撒都的后裔呢？就是旧约大卫王的时代的那个先知。
其实呢，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呢，都是在主前呢200多年左右呢，不是，
都是马加比年代开始的一些派别，
2000年代的派别。那么他们跟再早一辈的人撒都的后裔等等呢，这种关系呢就我觉得很难查找啊。但是
对，我觉得是属灵的后裔。
你属灵的后裔就任你讲了，但是
好像我是卫斯理宗的教会，那我哪会是他那个老外的后裔呢？我是他属灵的后裔。
所以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呢，在新约这个福音书里面呢都很清楚，因为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就是说他们是不同的派别。那么法利赛人呢就相信灵魂不灭，死后审判，但是撒都该人没有这回事，他们就吵吵闹闹嘛。撒都该人反而多承认成文的律法，不承认口头传承的律法等等。但是你的问题说，哎呀，要问他们的祖先呢跟什么有关系呢，这个就不容易说了。
嗯，对，但是他们就会说我是跟随这个派别去做的那个传统了，因为撒都该人跟撒都呢都是有这个音的那个相似。那当然撒都该人呢也是之后这些的理论的派别呢也会随着时代而消亡，例如说以前的什么祭司现在都没有祭司了。
对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要想的就是，哎，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的传统对我们今天这个年代甚至教会犹太人等等他们的影响是什么，他们还有他们的角色，比方你是不是相信耶稣复活，就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就不同嘛。那么他们这些不同思想的传统对我们今天的神学的怎么说呢，吵吵闹闹啊，那个意见呢都可能有它的定位了。
对了，所以这个也是劝慰子的问题，就是问现在还有没有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呢？我经常被人骂，万峰你就一个法利赛人啊，每天都守律法。
所以属灵的医生我们都很多法利赛人了。
对了，
但是撒都该人有没有人明确，哇，我不相信耶稣复活，没有死人复活，那个就很大问题嘛。
嗯，所以呢这个很明显就是不同的宗派啊，我们可能看到他在某一个年代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啊。例如我们现在说什么信义宗啊，以前马丁路德的那个影响是很大的，但是今天信义宗是不是还是这么完全清晰，只是要马丁路德，其他所有都不要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对不起，我也尝你口了。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呢，都是多元的，思维上也是如此，神学那个争辩也如此。我们主要真的要 来学习圣经的道理。
对，我们学习从不同的角度上面呢，我们看到神更加广阔的面貌。我相信呢，这个也是我们从这个不同派别的争论里头学习到的东西。那他们真的随着这个圣殿被毁，大概公元70年以后呢，因为没有祭司了，也不需要有一些文士来处理那些事情了，所以呢，他们这个派别消灭了。但是今天我们要问，我们是不是他们的精神继承人呢？
所以要小心你的思维，也参考呢这些过去传统有的不同的派别的思维。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神会容忍放任人这样忤逆背叛而不刑罚人类吗？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绝对不会，神非常厌恶我们生来就有的原罪和我们自身所犯的本罪，并且会在今世和永恒中以公义的审判去刑罚罪恶，正如他在加拉太书3:10所宣告的，就是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就被咒诅。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要是你把冰淇淋弄得满地都是，爸爸可能会先说，哎呀，你又淘气了，然后他会让你去擦干净，但他不会马上生气，也不会一巴掌拍过来，对吧？神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做错了事情，他会希望我们能认识到错了，并且努力去改正，而不是立刻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惩罚包裹。但是呢，如果你一直调皮捣蛋，冰淇淋撒满地都不擦干净，爸爸最后还是会说，不行，我不得不惩罚你了，对不对？神也是一样，他会给我们很多机会改正自己，但如果我们一直不听话，不改正，最后还是会有惩罚包裹送过来的。所以啊，我们要听话，努力做一个好孩子，这样神就会笑着看着我们啦。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主啊，救救我。
好，小鹿呢就问一个问题，就是工作以后能不能跳槽，就是呢换工作，换到一个发展更好的职位呢？啊，那万峰没换过工作，都在良友电台。姚谦牧师，你换过工作？
我其实也没有换很多工作，我前半的时段呢是在教会牧会，那么往后当然呢，你说跳槽呢，就转出来在差会。拆转机构跟电台等等呢，来服侍，到如今已经退休了。那么所以我对跳槽其实也没有很多经验。
他的烦恼就是第一个事情就是呢，工资一般，就跳槽的时候又怕好像要赚钱好像不是太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没问题，因为努力工作就是在世上荣耀神，这个也是马丁路德的这个神学观。不用怕赚钱，赚钱是没错的，你最重要是没骗人，你就好好的赚钱。那另外他就担心赚这个更高的工资，价值观就变成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就不是属神的价值观了。
哎，这一步可能要再想一想，不一定你争取更高的工资，你就不一定是你价值观就变成你金钱至上，我不一定同意。
对啊，你如果用一个更加正面的观念，就是你挣钱多的时候，你就可以更好的奉献给神了。
对啊，谁啊？
本来我奉献只有500块，现在我奉献1000块了。
我就忘记谁说了，以前是不是那个卫士里约翰你的祖宗还是谁布道家，他就是说，哎，是应当是那个四部正嘛，你要多多的赚钱，也应当多多的奉献。那么如果你
这个是约翰威斯理，不是斯布珍啊，
我就是问你是不是你
的祖宗。对，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吗？
我忘记我刚刚说。所以呢，你要跳槽，你说哇， 更高的工资，就你的价值观就一定变成金钱至上，就不一定，因为你可以多多奉献，为神奉献嘛。如果没有人去赚钱，更高工资谁来奉献呢？
对啊，他另外一个烦恼呢，就是跳槽呢，就是对老板不忠实，没有做好耶稣的门徒，没有做好职场的侍奉，只顾自己的利益，没有对周围的同事传福音，了解神，没有负责任。
我大姐以前小不是小，她毕业呢就在日本人公司来工作我透过她了解，日本人呢，他们期望他员工呢差不多
忠心
来服务的嘛。那么我觉得你对老板那个忠诚与否呢，是大家的感情上而已了。就算你的老板公司有期望你继续来努力，你也有你的自由去选择嘛，这个也不可以说对老板一定不忠心了。
我也是有这样的矛盾，例如说我在良友电台17年了，我觉得我换工作就是对老板不够忠诚，因为呢，以前呢，我们台长赵群牧师经常说，万峰你要忠心工作，
所以你不敢退，
对
不对？
不敢退。然后呢，文慧老师，我又觉得如果我换工作就对他不够忠诚。
可惜我不是你的老板，神是你的老板。如果万峰说我要退，我一定摇钱给他退。
快点走，快点走那样。
啊，我们说回来，
我完全明白的，我也是有这样的想法。
我说小鹿呢，你不需要这样想。如果神给你更高的想法、意向，甚至应当做什么呢？你不应当觉得跳槽呢就不对，反而呢，在职场里面，我们应当常常感恩神给我们现今有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有更好的来服侍神帮助这个社会，我们应当争取，也应当有调整的。
对，还有小鹿，你在说你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呢，其实这个是对的，因为有些时候你不要被这个你现在的环境限制你的视野。如果这个真的能够让你发展更好，让你有更大的成长，无论在工作上面、待人接物上能够拉宽你的眼界呢，我觉得这个是值得。
最重要是你心里平安，也发挥神给你的恩赐。
救救我。
好，我们呢也收到0608的问题啊，他就有说呢，在教会的侍奉里头呢遇到一个问题，他就说我的身份呢是一个公务员，那在教会里头呢，我的财务能不能接手呢？因为财务工作呢需要在银行那边呢办理身份认证，那但是我是公职人员，那不能够在任何团体或者一些的事业单位里头兼职的。那因为现在一上网都查到你的信息了嘛，被人查到呢就非常严重，可能会丢工作，可能甚至坐牢，但是教会的牧者让我接手，就可以用其他人的身份做认证呢，那事工呢我来做，那这样是不是欺骗呢？这样侍奉神是不许可的，是不是？
这个教牧同工啊，他说他教会牧者这样的来建议让他来处理，可以用其他人的身份证等等。哇，姚谦觉得这个不可思议，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的来用他人的身份证来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我们可以这样来服侍神了。姚谦有点不同意。
那我在大教会运作很多年的，我们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公务员，那他们在教会里头呢做一些侍奉甚至受薪呢，他们通常怎么做呢？他们就预先去申请，就填好那些表格，报备我要受这个的工作啊，要做这个事情。那如果你那边的法律容许呢，你填好申请，大家上司也同意，有文件证明呢，我觉得是可以做的。前提是如果你不在里头受薪呢，这个也是同意的。那在我们这边政府呢是鼓励公务员去做志工的。那你说我这个只是一个志工，那义务的司库，那我觉得他们是 OK 的。那另外一个处理的手法的角度呢，就是可能真的像你的牧者说， 其他人承担这个真正的义务的司库的那个岗位，
就是用你的头衔，
不是啊，例如是姚谦牧师，你就当那个司库啊，我帮你手嘛。
对，
我
明白你的意思。
那这个角度，那可能他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就不是用这个心态哦，姚谦牧师认证，但是实际我做，你不要这样想法，只是姚谦就是正司库，你就是一个副手帮忙的，那做一些简单的工作。
如果好像万峰刚刚说那个都不违反法律的这个定规底下呢，姚谦也同意。
对，我尽量建议公开申请，如果能够申请，但是我明白可能有一些人你的岗位不能信教，那你说了你这样做呢，他更加挑战你，那我也理解这个情况，
所以就还是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种的我觉得有一点模糊啊，如果你弄不清楚，心里也不平安呢，就最好都不要这样做。
最重要呢，我们基督徒呢做事情都得清清楚楚，不要搞太多好复杂的东西，最后呢让别人跌倒也让自己跌倒，光明磊落。
神永远不允许呢我们是有欺骗啊不诚实的行为，但是当然你应当跟你的牧者呢有好的沟通啊，也方便教会的运作顺利。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早点完结，为什么呢？因为呢我特别想向听众朋友推荐我们良友电台75周年的主题曲，叫无限全能Power Unlimited， 就说明了神对于电台的供应还有恩赐，也鼓励你呢在7月29号从早上到晚上呢都可以听我们的台庆节目。而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也会有5集的台庆培灵会在线上今天播出。
你说的不错，不是你应着今天生日你要早一点退吗？
也是好事，也是好事。好了，谢谢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拜拜，
再会。
无限全能尊荣全属他，恩典领导万邦，无怨不解，慈爱上多高深，万古不变，为声音插上翅膀，借我们传基督的意境，我等见证神全能无限，恩典无间。神话语大能深入灵魂，良师益友陪伴同行，浇灌中成长，成长扎根深，修剪整理干净，结果更多，学出样式见证他名，软弱彷徨，前路难行，回望足迹历史可证，旷野开道路，主恩典同行，沙漠开出江河，神迹不断，无惧无畏见证他名，无限全能尊荣全属他，恩典领导万邦，无怨不解，慈爱长多高深，万古不变，为声音插上翅膀，借我们传基督的地基，我能见证神全能无限，恩典无间。